生活上的法律问题是你我都会遇到的事情，不合理却又不知道该如何处理。生活法律知识家帮您回答生活上的大小法律难题，欢迎收听。欢迎收听生活法律知识家，我是志平。那今天就是要跟大家聊聊身心障碍者权益保障法。那在职场上，当我们面对身心障碍的朋友，我们会有偏见吗？会有先入为主的想法产生吗？那同样一件事情，我们是不是能够不带偏见的来对待身心障碍的工作者呢？所以今天的节目当中就要分享身心障碍者在职场上容易遇到的问题，以及身心障碍者在求职的时候呢，到底应不应该主动告知自己的状况哦。在之前法律辅助中心推出的这一本书籍啊 Jump 人生障碍赛，那主要是要推广身心障碍者的平权保障。在上个星期呢，我们听到了律师周律师分享，在这个 CRPD 公约的保障之下，我们台湾还有很长的一段路可以跟大家一起努力，尤其我们要怎么样做到平等不歧视。那上周也举了一个例子，妥瑞氏症的孩子跟他的妈妈看电影，那被质子发出声音，这个当然有很大的议题啊，我们可以去沟通。但我们从空间的调整到我们自己人民的这个心态啊，都是要持续的去努力的。那我们这礼拜来聊聊在职场上容易遇到的问题，那我们怎么样的来保障我们自己身边的家人以及我们自己。那今天来到节目当中的是法律辅助基金会的行政律师邱荣英律师。律师您好。
主持人您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好，今天呢我们要请律师来跟大家分享，就您自己的经历当中身心障碍者他们在职场上比较容易遇到哪些问题呢？
是，谢谢主持人。首先身心障碍朋友他在职场上第一个会碰到的是环境的不友善。所谓的环境不友善，就是有些身心障碍朋友，比如说是身障歧视，身障朋友他的那个工作环境最好要有无障碍空间，就是不要有那个很多阶梯，或者连他无厕上厕所都有那个门槛在那边，让他无法上厕所。然后如果是视障朋友，他要有协助他视障使用的那个电特殊型的电。另外如果是音哑的朋友，他可能需要有手语或听打的帮忙，就是帮他协助这一类的工具。首先是环境的部分，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既然是职场嘛，难免就会碰到请假。那请假的问题里面就会有他们有时候为了要身心就，所以他不太想让人家知道他请假的原因。但是你如果不具体说明请假的原因，很容易让同事或主管产生误会。我曾经碰的案例就是他有类似这样子的方面的疾病，但是他要请假原因不是全部都是要看身心科，然后有时候是其他原因，他有跟主管讲，主管不知道。但是我们现在很多的职场都会把行事历布拼在那个大家的 Google 行事历上，就会知道今天某些人请假，那你就会常看到他请假，某个时段他请假，某个时段他早退，某个时段他晚到，可是事实上他都有讲原因，但是其他的同仁甚至其他律师就会觉得他的出缺勤状况不好。如果他又是刚来的同事，然后那个试用期间还没过还没到的时候，很容易就会让人家产生说他敬业太多啊，出勤状况的问题。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因为他可能有身心上方面的那个疾病，不用药物的量广量会影响到他精神的注意力，还有会不会嗜睡，或者是会想要趴着休息的时间。这样子的情况之下，就会影响到职场的主管对他的薪资考核会不会比较一般的其他同仁稍微有点不同，也会有这样子的情况。相对的，因为他工作者那个时间还有量，可能我们外观上看起来会跟一般人有点差异， 因为这样子，所以很可能他认为你的工作能力或负荷跟其他人相较是有点不同的。他可能在薪资，就是比如说试用期满，核定你要不要调升薪资，或者是到几个月调升的时候，他可能就会考量到你没有达到他要求的标准。事实上，他没有达到是因为他有的特殊状况，这个后面我们会提到是哪一种，就是刚刚主持人说的平等不歧视，我们要怎么样的实质平等才对他们算是真正的平等这样子。然后当然呢，还有同事的异样眼光啊，只要你共事久了，他的一些情况就会出现。情况出现以后，同事有些不说，但是心里可能会有一些的想法。然后另外这些的反应出来了以后，我相信身障朋友他们本身心里也会有压力，无论他身体的负荷，他心里会觉得为什么他会跟别人不一样，为什么他不能够做到跟别人一样的情况。
所以那就要请教律师啊，像身心障碍者他们的权益保障的重要性，跟到底我们要提供他们什么样的保障呢？
首先我觉得法令部分，因为我们一定要有一个法令才会有一个依据嘛，所以我们法令上面一定要尽可能的去在身心障碍者上面去设计一些保障他们的规定。如果万一法令不足的话，我们很多两公约的部分，然后身心障碍公约的部分，我们国内法它也认可的话，我们就可以适用过来，这是法令部分要尽可能去保障它。接着只是法律没办法，要有一些机制。像我举例一个很明显的，几年前就是疫情之前的更早以前，我们台北市政府就开始推行无障碍设施。其实我们台北市做无障碍设施是政府规定的嘛，是在台北市推行的。别人我们自己在台北市可能感觉不出来，但是我有亲友从新竹或其他县市上来台北，他们在推小孩呀、或者是买东西推车，他们就发现，哇，台北市你可以一路推，就完完全全不用搬来搬去，
上下下。
对对对，他那时候觉得说，哇，你们好先进哦。所以那时候我就发现，其实政府机关设定一些法制，他要求你要设定一些无障碍设施，像很明显的一些大楼，他门口不是很多阶梯吗？他都会要求。后来我们有看到很多大楼在阶梯旁边开始做一个小坡道，或者是用升降梯，就是让身心障碍朋友他能够很顺利进到里面洽公，或进到这个大楼里面去使用。其实这种机制就是很重要的。另外一个就是法院的案例肯定这些法令，或者是这些设施，或者是当身心障碍朋友他碰到这些权利受阻或受影响的时候，他就可以寻求法律的规定或者是法制，在诉讼上去请求。如果诉讼上请求，不论是诉愿或者行政诉讼甚至民事诉讼，他如果法院给他肯定支持态度的话，这会形成一个案例，这样子就会变成大家可以因循着这个案例来继续做的情况。所以这就是我们在这个，就主持人刚刚提到那本书里面，我们吴静文律师专职律师他有提到，后来有很多公司行号机构他们都增加很多补助，让无障碍设施的改善，让很多的那个身心障碍朋友可以很方便去使用。其实这就是这一类的法令啊、法制、政府机关的协助这样。
身心障碍的朋友们，尤其是身障朋友，在这几年真的都陆陆续续可以感觉到很多的无障碍设施都是让他们在生活上可以更方便，在职场上也是。当然政府做了很多的措施啦，就是鼓励，比如说有一些企业啦你禁用身心障碍者，在这个薪资上啊都会有补助啊等等的哦。但我今天我们想要跟大家聊一聊的是，有一些障碍是我们看不出来的，比如说像所谓的思觉失调症。在这一次的这本书籍 Jump 人生障碍赛当中就列举了好几位朋友的故事，比如说像有一位我们就叫他化名是雪莉，他在职场上就发生了这个需要被帮助的事情。那我们也请荣英律师可以跟大家分享雪莉的故事。
好， 好，其实雪莉的故事，我认识雪莉也是办她的案件。
嗯，
她的案件，一个开始办的时候，我第一次跟她接触，你第一次接触一定是先看纸本资料。
嗯，
纸本资料介绍她的一些的经历、阅历的时候，发现她是很优秀，就是我们认为的精英群。然后我看到她的时候，她就是长得也很清秀。
嗯，
外观就是跟一般人看不出来有什么不一样，那时候你都会想到问题出在哪里，然后他讲那些状况，你没有很仔细的跟他去沟通的时候，你不容易看到他的问题出在哪里。
嗯，
后来我们就发现他有身心障碍的疾病，也有就医，就他就医的地方刚刚好就是他的职场。其实他那时候去工作他知道，然后可能他职场的那个雇主一刚开始并没有注意到，即使他曾经在那边就医，可能没有注意到。
嗯，
但是后来可能有人就不小心讲说他曾经在这边出入过或者怎么样，可能在讲暗示他们说他可能是这边的就医那个病患过，曾经是病患或者是有这方面的疾病，因此我觉得开始。本来同事对他的工作能力或态度都很不错的，开始就会用不同的角度去看他。我还印象中几个情况，第一个就是我们工作有时候会累嘛，可是因为我们是新人的话，到那边我们不知道要怎么样休息。他观察一下，发现同事有些人他会累的，他就趴在桌上休息一下。他想说别人可以这样，那我累的时候，尤其他有需要。主要的时候会很难过或者想吃这种，他就趴着休息一下。可是他趴着休息没有影响到他的工作能力，也没有影响到他的工作进度，但是这个就被列为他试用期间能否继续再雇用的一个条件，就是他常常精神不好啊，就趴在桌上休息。然后后来当你提出这个疑问的时候，雪莉就说他是看到同仁可以这么做啊，他才跟你做。然后雇主就说，那你要先看看那个同仁前一天做了什么，然后他是不是因为前几天加班很熬很累，所以才这样趴着休息。可是同样的道理，那你是不是也应该问问雪莉，他为什么趴在那边休息呢？一样是你只从外观上就判定说他的工作态度敬业态度不好，那这样是不是也有先入为主，你就直接用其他的观念来加在他身上。然后另外就是他们内部有一些考核机制，就是你到什么阶段可以做一些测试，然后进阶到做更高深一点的程度的工作。其实雪莉认为他有能力接受那个测试，他也有自信可以通过那个测试，但是雇主就没给他这个机会。他的理由就是你前面那一阶段的工作就做不好的，所以我连给你试都没有试的机会，那当然没办法展现他的能力。
嗯，
像这一类的那个可能当然他有要就医的情况，然后一些工作态度啊，还有那个测试的不平等，就是考核机制的不平等，以至于最后那个雇主就跟他讲说，跟他沟通是不是要在试用，像我们试用时间3个月嘛，要在试用期间之前就先决定双方终止雇佣关系。然后雪莉那时候有点不适，不太能够理解，在这之前曾经有一些同仁同 mail 啊或其他态度上面说，哎，你这个做得很好哦，那个很棒哦，你做的比某些人做的还好哦，就是肯认他的工作能力跟那个表现。但是这些好像在考，就是刚刚提到的要终止劳动关系的过程里面，好像都没有人去特别去提到这些肯定。他会觉得很奇怪，就是如果你一直认为我不好，那为什么之前在没有这些疑问之前，大家会这样肯定我的态度？
嗯，
所以会不会这就是一个对身心障碍朋友的一个歧视，而且这个歧视是内心的歧视。歧视了以后，他不会在外观上显示，他会用各种其他的理由来告诉你说你不适合， 其实事实上他就是认为说可能你有这些疾病影响到你的工作，他没有给他 再一次测试自己表现的机会。所以那个雪莉那个故事，我们那时候本来我们是想要走那个先调解然后再走诉讼，但是调解过程在讲沟通的情况之下，雪莉就说他想一想，这个职场既然不欢迎我，我也就算了，然后我也就不想再继续在这边找工作，再继续工作了。其实这也是身心障碍朋友一个很大很大的心结，就是当你已经知道了这个职场对你可能有一点点异样眼光，或者已经对你有刻板印象的时候，他很可能就会选择离去，不再继续。所以等于是在这边的努力，就等于是没办法继续下去，也没办法被肯定，然后就会化为乌有。所以后来我们那个是和解了，和解了以后，就调解成立了以后，双方就终止雇佣关系，没有再继续再回到那个职场上。但是我觉得很可惜，
对，
那个职场如果给雪莉多一点机会，他会发现雪莉其实是很优秀的一个人才。
刚才听了雪莉的故事啊，接下来我们想要请荣英律师跟大家分享。我们先来请教第一个部分哦，身心障碍者在求职的时候是否应该要主动告知自己的状况呢？如果他没有讲自己过去的病史，那这个单位啊是否有权利就跟他说，诶，我们进来的时候都要填一个表啊，这里要写啊，人事资料还要写，那你没有写，所以你是蒙骗，那就予以解雇。那我们知道这样是不行的嘛，所以那到底我该不该讲呢？主动告知自己的状况呢？
谢谢主持人。其实我觉得这个问题很难。首先就是你说跟不说都有利益。就像我刚刚说的，如果你不说，可是你在工作期间你一定会就医，你就医的频率跟你服药的症状就会在工作中慢慢的浮现出来。可是如果你先说的话，让雇主知道，雇主就等于能够谅解。其实就像刚刚主持人刚才讲说，那个不是正他们看妈妈看电影的时候，有一个作家就在讲说，像他会建议在播电影开始就站起来跟全场讲说，我坐在第几排，我小朋友有什么症状，如果待会有这个症状时请大家能够见谅，如果大家觉得会采访到你们，我们就会马上离开这个。其实就是事先告知。可是事先告诉你有好处，就是雇主有心理准备，他还愿意用你，就代表他能够接受也愿意调整。但是难免雇主有时候你的一些表现，他会把你的疾病给牵连过来。其实有时候是偶发状况，你的表现不佳或情绪不当或怎么样，他很可能就会连接到你的疾病。如果你没有这些，不告知他心理疾病，你可能一些的表现不佳，他可能说啊，今天可能是哪里不舒服啊，哪里怎么样啊，他不会把你认为你可能是惯性的，或者是因为有疾病就会持续这样子。所以如果你先让雇主知道，雇主会选择第一个可能就不用你，你就连进去职场机会都没有。第二个，雇主用了你，可是他在你的一些表现时就会把你的疾病做不当的联系，因此很多不是因为你疾病，因此是偶发的一些状况，突发状况，他很可能都认为好不好过几天又来了，好不好过这样跟但又发生了。其实这样子对那个雇主对员工的评价就会有受影响。那换言之，我们如果说我们不告诉，我们就继续去做，然后等到雇主发现了，我再见招拆招，反正船到桥头自然直。其实我个人我比较建议不用告知。为什么不用告知？就像你比较胖，体重超标，你需要告诉人说我体重超标，那个超重吗？然后如果你有糖尿病、高血压，或者是其他的疾病，或甲状腺亢进或什么，一般人求职或者是应征时不会特别讲这些疾病。我觉得既然他可以不用讲身心的障碍的身心症状的疾病，也没有必要讲，除非你觉得它已经可以严重到你影响你的工作超过二分之一以上，你必须让雇主知道，让他有心理准备。否则，我觉得很可能就因为你的表 讲明了，以至于你连进这个职场的机会都没有。像我们刚刚讲那个雪莉因为她条件非常好，也很有自信，所以她的抉择一向都是我愿意站出来跟大家说，我会先告诉雇主我有这方面的职业。其实我有跟她讲说，你可以不用讲，因为我说过了，用她的以她的个人的那个履历经验跟那个她的外形，我觉得她应征工作应该很容易上。如果不看她的身心状况或疾病，她很容易过第一关，获得雇佣的机会。可是如果你一旦讲了，我觉得她机会就可能少了很多，蛮可惜的。
是。那通常身心障碍者啊，有时候都真的会怕别人异样的眼光，或是怕给雇主带来麻烦，遭到解雇等等的哦。所以大部分很多的身心障碍者在职场上也会极尽所能，遇到一些不公平都会忍耐。那要怎么样的情况下，他其实是需要寻求法律的帮助，他可以开始提出？因为你知道有些忍耐是无极限的，他就是为了要这一份工作而忍耐。所以我也想要知道他们什么样的情况下其实是可以寻求法律的帮助。
是，我刚刚的建议说，我认为开始面试或者是求职的时候不用告诉身心状况给雇主知道，是因为我们希望雇主用他的一些的基本条件，不考虑身心状况来评量他适不适合这份工作。他一旦雇主录用他进去工作了以后，我觉得人与人的信任感跟信任基础要先建立。一旦建立了，你的表现被雇主看到了，你的能力也被雇主看到了，这时候我觉得你可以适时的去提出来，告诉他说你有这方面的疾病，但是有定期的就医跟服药控制得很不错，你不会影响到工作。这样表达讲出来了以后，下一次你去请假你就不用担心我还要再找其他的借口。你可以直接跟他讲，我是因为这定期就医，我们也很希望我们一直在推广这方面的那个知识跟卫教，就是希望雇主他们也有一些感受，能够体认到今天如果这个员工他愿意敞开心扉告诉你这些状况，就代表他认同你这个职场，他想继续做下去，要想长久做下去，然后他也想用最好的那个工作状态去做这份工作，所以他会调适自己或就医，也希望雇主能够给他这个机会，因为好人才不好找，稳定的员工也不好找。
对，
如果那个身心障碍朋友他这个职场他做得很舒适，或者是很适应他的工作能力，职场能够接受，其实他是一个很稳定的员工，然后雇主不用一天到晚去找人啊，栽培新人啊，或者是担心人员的流失，但是就是雇主可能要多花一点心思在这方面给予他支持，因为雇主如果给他支持，他可以从劳基法上他可以请的休假，可以请的那个福利都给他的话，提供一些那个辅具啊，或者是那个其他帮助他的那个机会啊，好，我觉得这样子身心障碍朋友他觉得他被重视或不被歧视的时候，他更会勇敢的讲出他想要主张的权利。因为很多身心障碍朋友他很自卑，他的自卑来自于他对自己的要求比较高，所以相对的他会觉得因为我的表现不好，所以我就自己好像不如人或怎么样。可是这样子心态会是负面情绪一直在下去的时候，他就不知道他可以主张的权利。其实你可以试着讲出来了以后，雇主才知道他有没有那个空间跟能力做调配。所以我觉得刚刚主持人问到是什么时候，我觉得首先建立信任感，就是你进去工作一定比如说一个月，至少半个月以上啦，好，一个月半个月雇主已经知道你的表现怎么样了，然后能力也很认了，这时候你可以把自己的身心状况可以跟雇主稍微的讲一下，让他了解，然后雇主又开始观察你的状况会不会影响到工作，如果不会，我觉得就没有理由会用这个理由来排斥他这样子。
确实是，我觉得都要循序渐进。那刚才律师有一个点我觉得非常认同，是信任。其实就算不是身心障碍者，我们一般也是要跟雇主或跟你的同事之间产生信任，才会把我们自己的一些状况告诉大家。所以有时候反而我们自己会先入为主。那我想要请教另外一种，就是怎么样避免身心障碍平权被不当使用。因为我过去自己还有我自己我朋友他的公司，他也遇到了类似的状况。那我自己遇到的就是过去有同事他诊断有躁郁的情形，忧郁躁郁的情形。那虽然已经好了，但是因为呢主管有交代哦，不要再刺激这样的一个同事，所以就任由他就会请假临时很多很多的这些状况。那你长久下来其实会造成同事的困扰，因为大家要包容。一般如果我们都是一般平常的同事，我会告诉你说你不能常这样请假，你会怎样怎样怎样的，我会造成困扰。但是变成大家要无止境包容很多临时性的状况，那反而又造成其他同事的身心压力。那另外一个是我自己朋友他的工厂，他有禁用身障朋友。那这个身障朋友呢，他本身的性格上就不是这么积极，所以他的不积极跟他的身障是无关的。但是一旦他做不好被检讨，他会用说你是不是看我不方便，所以你欺负我。所以这种就很难去拿捏，因为主要是他个性跟态度就不好，但是一旦被检讨他就开始说别人歧视他，那个谁谁谁也怎样，就会这样。所以有时候有点两难，怎么样去雇主也要保障雇主跟一般同事啊，这个当中怎么去权衡呢？
我觉得主持人很会挑问题，问到都是很难很难的问题。首先真的会有这样子的那个身心障碍朋友，就是他知道他有身心障碍，他一直利用他身心障碍的这个武器去做争取。其实一刚开始你争取你应该有的权益，我们觉得无可厚非。可是当你一直腐烂的使用的时候，我举例好了，像我们法服就会有很多身心障碍朋友，他来申请，他就说因为我是身心障碍朋友，所以我不用审查资历。我们法服是帮助无资历的那个弱势嘛，所以如果你是身心障碍朋友，你就说我是身心障碍朋友，我不用审查资历，就会变成一个其实他资历可能非常的不错，他可以自己聘雇律师，然后也不用担心生活费的问题，但是他会一直在使用浪费社会的我们法服的资源。另外我们也碰过一些身心障碍机构，他会向政府机关一直请求社会福利的增加，然后不论是补助增加或其他的要求增加，会一直不断的增加。其实我个人觉得像这一类的朋友，他懂得利用身心障碍的武器，就是这个他的这项，我们不能说他的缺陷，应该说他本身的特质啦，他有些跟别人不一样特质，他一直在主张的时候，我觉得这时候我们可能要用比较严格的态度去审视他的需求跟主张。因为通常这样主张已经不是一次两次，可能是十几次甚至数十次甚至上百次。那这样子的时候，为了避免社会资源的不浪费，后面的资源我们可以严正的去拒绝他，我们就不用再腐烂给他了。至于刚刚主持人提到的同事之间啊，那就真的很难了。因为本来 CRPD 里面就有讲说我们要尽量的给他方便，跟我们一般人一样，所以我们会尽量给他便利。当别人给身心障碍朋友的便利的时候，身心障碍朋友如果珍惜好好的运用那还好，如果那个身心障碍朋友把别人的好意当成随便，然后尽量的花费或者甚至的一直索取，我觉得该职场的雇主就要做适当的调配。我觉得有几种可能。第一个，我个人啦，我是认为现在职场都有考绩嘛，对不对？如果考绩平和的时候，就可以给他一个反映真实状况的情况。然后，但是为了 将来他会用这个主张说，因为我就是身心障碍，所以你把我考试打得比较差。我觉得这时候不主要做一件事情，就是具体事证的列那个记录下来，什么时候人事时地物有什么状况，其实这也是为了记平常考绩的一个考核标资料。我觉得你就可以把这些资料汇整起来，将来万一有诉讼或者有争执的时候，你可以把那些记录摊开来，让公正的第三者去看看我们这样子的应对是否合理，然后身心障碍朋友他这样子的需求要求是不是过当，有没有已经逾越了我们法律给他的保护或者是给他的那个宽容的态度。对，如果已经逾越了，因为很多权利你超过了其实就是不当的使用，那你不当的使用其实相对的就是侵害或损害到其他同事的权益。我觉得这个变成说大家要多准备一点资料，就是可是很难啦，就是因为很多事情是瞬间发生，可能昨天或前天发生，但是我觉得很可能这个记录就要做记录下来。其实这个累积这些案例了以后，我们可能慢慢的我们也可以形成一个共识，当怎么样的情况的时候，就不要再容许他做太多的要求，或者是可以适时的制止他，这样子我觉得对同事会比较有保障，同事也不会觉得我就是一味的要忍耐容忍他，然后感觉上这好像是另外一种的霸凌。所以我觉得那个雇主可能需要这方面的资料收集跟整理，因为每一次都是一个记录，这些记录累积下来，雇主也会评断说这些记录是因为他发病所以产生的，还是不是发病借由病因来主张的情况。我觉得这样怎么叫好。
对，那我自己的这个经验是，我觉得职场的文化跟所谓法律的条文它是两件事，就是在法律的规范，包括职场相关的法律，还有这个身心平权的法律，在各个法律的保障之下，只要它是在守法的范围之内，我觉得其他就是大家自己的心态要去调整。那另外一个呢，就是关于身心障碍者你是否有滥用影响到雇主的权益。那我们在前几集的内容当中有跟身心障碍者朋友分享怎么样去搜集具体的事证来保障自己，不要被霸凌，不要什么的。那同样的，雇主或同事自己也可以做具体事证，像刚才律师讲的搜证。那当然我觉得建构一个良好的环境真的都要靠从信任出发，彼此的尊重与人与人的环境，我们要彼此的协助。那真的必须要对簿公堂上法院的时候呢，就是要拿出具体事证了。所以谁也没有办法说去指责别人如何如何，到时候就是看你是不是有保障自己。那当然我们希望透过这几集的内容跟大家分享的，还是希望大家能够理解我们要推广这个 CRPD 的公约，还有我们在台湾推行平等不歧视身心障碍平权的保障，希望建构一个所有人都愉快的环境，这个才是我们这几集想要跟大家分享最主要的重点。那当然法服推出的这本书籍 Jump 人生障碍赛内容有更多更多相关的故事，那或许我们自己或是我们的家人也是属于身心障碍者，在职场上可以怎么样的帮助他们，在生活上可以让他们如何的更便利。那有任何的问题不要忘了，都可以到法服的官网或者是拨打法服的咨询专线 412-8518 412-8518 来寻求协助。今天再一次的谢谢法服的行政律师邱荣英律师的分享，谢谢律师。
谢谢主持人，谢谢听众朋友，
谢
谢，
谢谢，下次见，拜拜，
拜。
生活法律知识家，帮您回答生活上的大小法律难题。